想说今天就想以一个宣教的角度、宣教的信息来去勉励大家，能不能够在纽泽西这块地方我们去为主完成一些宣教的工作，分得万民，以及、能够领人归向神的面前、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是宣教心和宣教情。那记载经文是在马太福音九章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因为是、经文很短，我们就一起开声来念好不好？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第三十八节，宣教心，宣教情。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第三十八节，马太福音第九章三十五节到第三十八节，好，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念三十五节。来，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当我们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差派我们出去。主啊，就像当年你差派门徒一样去收过你的庄稼。我们知道主在这里有很多你的庄稼，都是一些还没有归信的人。求主你赐给我们怜悯的心，让我们看见他们生命的需要。那么如同你一样，主看见他们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都有责任要把福音带给他们。求主你向我们说话，今天早上我们在你面前今天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阿们。当我在新加坡实习的时候、很多年前，大概我看有至少有八年前，我在新加坡有一间很强调宣教的教会、实习。他们强调宣教到一个地步，是每一年他们需要筹$800,000去从事宣教的工作。那每一年当他们开始要去筹备这个宣教工作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一个叫宣教之夜。那宣教之夜的时候呢，就会要求他们所有所赞助的宣教士从世界各地回到来自己的堂会里面，做很多宣教的分享以及他们的感想。那在他们宣教的同工当中，有黑人，有白人，有美国人，有缅甸人，有泰国人，甚至有一些很不起眼的一些的部落族，他们都有宣教士在支持的。然后他们回到教会当中呢，在宣教之夜的时候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自己国家的国旗、在教会里面、就是展示，整个的画面非常的壮观，整个的画面非常的激励人心。然后在星期天的时候，他们就开始筹款、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教会能够向会众筹款到一个这么有效的地步。他们只要两个星期就能够筹到美金的$800,000，然后就去从事全世界各地的宣教工作。听起来这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事情。但是这个教会呢，有一个众所皆知的秘密，就是只要在教会里面崇拜的弟兄姐妹们，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就是这间教会虽然他们的宣教的基金非常多，可是这间教会呢，每两年都会换一次的牧者。换句话讲说，牧者做了两年之后呢，就是更新就要换。而其中的一个理由就是很多的牧者发现说，他们没有办法去扭转这个教会的命运。什么命运呢？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宣教的赞助者，宣教的资助者，但是他们没有办法让他们从宣教的赞助者成为一个宣教的执行者，去执行在自己堂会之外的宣教工作。是今天当我们在谈宣教的时候，我们很常我们都会谈三件的事情。第一件事情，教会如何成为一个宣教赞助的教会，就是所谓的宣教赞助者。教会到底每一年要花多少的时间去赞助，去帮助、教会以外的宣教士来去完成宣教的工作。那第二种呢，就是教会的执行者。我们教会里面能不能够去挑战，去安排，去鼓舞，去帮助我们教会弟兄姐妹们能够在我们教会以外的地方按着本堂的需要去从事宣教的工作，而且弟兄姐妹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执行者。那第三种呢，就是宣教的旁观者。 我们教会当中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们是对宣教不冷不热的，永远总是处在一种旁观者的角度，他不是宣教的赞助者，他也不是宣教的执行者，他只坐在教会里面去观察、去体验、去看，但从来却没有从事宣教的工作。那今天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见到底主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一个宣教的执行者，是一个宣教的旁观者，还是他是一个宣教的赞助者。那经文里面马太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基督他不但是一个宣教的执行者，经文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是一位持有宣教关怀的救主。如果我们看经文，经文在第35节里面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先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般。九章35节这段经文是总结了耶稣从马太福音第四章到第九章所有的宣教工作。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四章里面，马太怎么记载耶稣的宣教工作呢？马太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首先教导门徒有关八福的事情，之后呢，耶稣也教导门徒要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耶稣也教导门徒什么是律法，耶稣也教导他们怎么祷告，耶稣也教导他们不要积财宝在地上，耶稣也教导他们不要为明天忧虑，耶稣也教导他们不可论断人，耶稣也教导他们坏树不能结好果子，耶稣告诉他们讲说，你们不但要听到也要行道，凡遵守坏的人就是有福的。耶稣教完装备完之后呢，他就转向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耶稣就开始行了很多神迹的奇事。马太告诉我们讲说，在第八章里面他说，耶稣治好长大麻风的病人，耶稣也治好了患瘫病的仆人，耶稣也治好了彼得的业母，耶稣也在加他拉的地方里面医治了两个被鬼附的人，耶稣也治好瘫子，耶稣也治好了患了十二年血瘤病的人，耶稣后来也让一个哑巴的人重新能够说话。换句话讲说，马太把所有的事情用三句话总结，他说，耶稣走遍各村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他教训人，也在宣讲天国的福音，并且他不断的医治各样的病症。所以你看见吗？耶稣的宣教工作有教导，有宣讲，也有行动。但马太在第九章告诉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耶稣他有一种的情怀，对人的关怀是马太注意到的。马太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当耶稣还没有行动之前，耶稣先怎么样？马太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见了他们怎么样流离之后呢，耶稣发出了一种怜悯的心。怜悯在原文里面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人的生命里面需要你去改变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感受感觉，我一定要做一些事情让这些的人生命得以改变，生命得以扭转，这个就是怜悯。所以如果我们注意看马太福音，每次当他谈到耶稣怜悯的时候，如果我们看经文，马太福音第14章14节，可以帮我弄 PowerPoint， 因为 我这里好像不太能够啊，14节，对，我不太能弄，所以请你帮忙一下啊，下一个啊，再下一个啊，再下一个。好，如果我们看圣经里面有关马太福音怎么讲耶稣怜悯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哦，马太福音告诉我们讲说，当每一次有怜悯的字眼出现的时候呢，你看马太福音14章14节，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他们的病人。另外一个经文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叫门徒来，我怜悯这众人，因为他们同我在这里已经三天也没有吃的了，然后就五饼二的神迹。另外一个经文也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就动了慈心，把他们的眼睛一摸，他们立刻得看见，就跟从了耶稣。换句话说，耶稣只要每次有怜悯的心的时候，他不是站在那里不动，他只要怜悯的情怀一出来的时候，他总是会有些的行动，这个行动就能够让人的生命流转以及得以改变，这是耶稣的心态。那马太继续告诉我们讲说，耶稣是不是因为他看见人的身体病痛，看见人的很贫困，看见人的生命很凄惨的时候，耶稣而行出这种怜悯的心呢？马太似乎没有这样告诉我们， 因为马太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耶稣是因为看见他们困苦和流离，如同羊没有牧羊人一般，而发出一种怜悯的情怀。我们大概要知道旧约的背景，为什么耶稣会看到他们困苦流离，就会有一种怜悯的心呢？如果你读旧约的话，通常旧约会用羊和牧人形容以色列人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可是你注意看一下，旧约的背景里面，每次讲到羊和牧羊人的关系的时候，都会讲到以色列人和神所差派的仆人、君王和以色列人的关系。你们都知道讲说，在旧约里面，请问有哪一个的王，大卫王、所罗门王，有真正给以色列人安息？没有，对不对？从来没有一个君王是能够给真正的以色列人安息。一直到马太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出现的时候，旧约所应验的耶稣出现在你们的生命里面，耶稣也宣告讲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换句话讲说，主耶稣和旧约的君王不一样，因为主耶稣的怜悯是最后怎么样走上十字架上，为了死而成全他们，让他们从此不再困苦，从此不再流离，以及更新回转到神的面前。所以今天如果不是神怜悯我们的话，我们没有人能够坐在这里能够来敬拜赞美我们的神，除了神自己之外，没有人能够怜悯我们生命的情况。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我们都是神的百姓，我们都是神的子民，对不对？我常发现讲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很常谈宣教的时候，我们会谈方法论，我们会谈怎么传福音，但我们很少谈你自己，你怎么样去看待那一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会对他们生命产生一种怜悯的心，会觉得说我需要跟他传福音来改变他的生命吗？我可以在他的生命当中，我可以去怜悯他，看他讲说他跟我的不一样，是因为我是有救恩的人，他没有救恩，而他没有救恩，他的未来的方向就是怎么样，永远的灭亡，永远的沉沦。但是我身为一个有救恩的人，我应该要怎么在我教会里面去怜悯他们？你发现到讲说我们教会很少谈这个事情，所以我们教会很常就会形成一种不冷不热的情况。我们对身边的人我们不冷不热，我们对新朋友不冷不热，甚至我们对教会的事工我们也很常都是不冷不热。在2004年有位牧者，当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他发现这个情况，他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曾经轰动整个美国的英文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这本书叫做《不再以教会夜会》（Stop Dating Church）， 不再以教会夜会。这个牧师当他在牧养里面的时候，他发现很多弟兄姐妹来教会的心态就是来和上帝夜会，我来和上帝，我们广东话叫“爬托”啊，夜会，通常来夜会的心态都是你龙我龙，对不对？那就这种心态啊，我们来教会里面和上帝会，所以一当教会里面我们谈到宣教的时候，一当我们谈到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会怎么样？我们就会整个冷淡下来，因为我们发现宣教和传福音会使得我和上帝的约会怎么样变成很不方便。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们来教会心态很长，我们就是来约会来唱诗歌，但是谈到宣教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哎呀，这个事情好像让我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好像忽然间远离了很多。因为这不像约会，上帝对我要求，他要求我去付出这样子。就像我是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很常我会发现他对我生命有要求的时候，需要改变的时候，我很常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就你们谈过恋爱你们都懂，哎呀，好像就是有种的拦隔。那这种情况很常就发生在我们教会里面。所以这位的作者在书里面很强调讲说，能不能我们教会里面我们不再和上帝约会，我们重新把神所赐给教会的使命，我们能够重新的做好按照上帝的使命来建造教会，而不是按照我们来教会里面和上帝约会的角度来重新的去衡量神有多爱我们，因为神对我们有要求。我记得我以前在新加坡实习的时候，有位机构的创办人，这个机构叫做阿卡贝，那你们都知道原文阿卡贝就是爱的意思。那这个机构非常特别，他们专门到新加坡的红灯区向那些幸福的人去传福音，但是当他们在做这种事工的时候，发现很多的教会不是很理解，甚至很多人带着一种怀疑的眼神来说，为什么这么多事工你们不做， 你们偏偏要做这类的事工。那这个事工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神学里面，跟我们讲说，你们在当中的都是未来教会的传道人。他向我们发出挑战，他说：“为什么这些人每次来教会的时候，都会听到一种的话语，都会讲说，请你们坐到旁边的房间，或者是坐到后面的位置上，不要让人知道你们来过我们的教会，这是真实的事情。当这些人生命破碎，当这些人因为需要养家，需要寄钱回去而没有办法的时候，当他们从事这些工作的时候，生命里面需要一个亮光来重新照亮黑暗生命的时候，他们想来教会寻找福音，寻找真理的时候，教会竟然告诉他们讲说，你们可以坐在后面，或坐在后面的小房间，不好让人知道你来过我们的教会。来为了机构人就向我们发出一个挑战，未来的传道人们，这些人未来能够坐在你们教会当中，生命流转得以改变吗？他问我们，他们能够在我们教会里面，因着我们的牧养，因着我们所传的福音，他们就像主耶稣当年所怜悯的人一样，生命得以流转，生命得以改变。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都不做这样的事工，但是今天我们也要问我们这个问题，今天那一些孤身一人来到这里追求的学生，九零后的学生，他能够来到我们教会当中，能够感受到我们教会就是他们属灵的家吗？今天在我们当中福音的新朋友们，今天坐在我们当中第一次来教会的人，能够因此来我们美的教会，因此我们跟他们传福音而生命得以扭转，相信福音，就像李淑英姐妹一样吗？那今天那一些信主很久的基督徒，经常活在罪恶当中，能够应着我们对神的信心，对神话语的不变，应着我们的关怀，应着我们的照顾，而相信说神能够改变我的生命，重新的再爱我，我们能够做到吗？我们能够像这位牧者当年挑战我们神学生，这些人能够留在我们教会当中，生命得以扭转，生命得以改变吗？这不单是这位牧者对我们的一个的宣召，对我们的一个呼召，今天这个的问题也是神向我们教会每一个信主人所发出的呼召。我的未得的子民能够在你的教会因着我们的关怀而得以生命改变，生命得以扭转，去执行宣教的工作吗？所以我们看到经文35节36节，耶稣很清楚告诉我们讲说，他不但是一个执行宣教的救主，他是一位有怜悯的救主。经文还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主耶稣他是一位派我们去执行宣教使命的救主。我们看经文37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讲说，耶稣他是一位执行宣教情怀的救主。37节，如果我们看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37节，马太福音9章37节，我们来念，1、2、3，来。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受他的庄稼。那之前我们看到耶稣他是一位有宣教情怀的救主，现在耶稣跟门徒分享他的心里面一个很大的负担，什么呢？马太告诉我们讲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很常当我们想到庄稼的时候，我们会想到绿油油一片的，可能是菜园啊，或者是一些的菜，就像我最近我住在长老家，每个早上6点，美张姐就会很准时去收割庄稼，然后就会很骄傲告诉我说，我要把这些庄稼送给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会想到这样子，庄稼，但是这不是圣经里面庄稼的意思。如果我们看旧约里面，每一次当他们谈到庄稼的时候，都是谈到以色列人将来所面对的审判。如果我们看经文里面，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讲说，以色列人到那勒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的小河，叫你们一一的收集庄稼，收集如同人打树试果一样，到那勒必大声叫声，在亚述地将灭亡的时候，并在埃及地被赶上的都要来，他们就在耶路撒冷身上敬拜耶和华。你们看到吗？讲到审判，讲到未来耶路撒冷重新复兴的时候。另外犹大我使贝鲁之民归回的时候，必有为你所命定的收场，都是贝鲁做回来，都是审判的。 那另外，开帘吧，因为庄稼熟了；践踏吧，因为酒榨满了。酒地，义，他们的罪恶甚大。你看，都是不好的情况。所以旧约里面谈到庄稼的时候，都是不好的，不是我们想象中哇，看到庄稼绿油油的田地。但是马来说福音来了，今天要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为什么？因为当耶稣他看到庄稼的时候，他不是看到以色列人的审判。请问耶稣看见什么？耶稣看见了一群的人，是时候我能够传福音去改变他们的生命。换句话说，耶稣扭转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跟门徒讲的时候，是时候我们可以去改变他们的生命。但是耶稣很心急，为什么？因为耶稣发现收割庄稼只有谁？只有他一个人。所以耶稣很辛苦的在第三章到第九章里面一致的去培训门徒，跟他们讲说怎么样去行神迹啊，怎么样传福音改变他们的生命啊。一直到第九章，当耶稣看到这些庄稼的时候，耶稣就很清楚地告诉他们讲说，啊，是时候可以去了，你们要不要祷告看看，你们要不要看看神有没有差派你去做宣教工作。就像我们教会这样子，很常我们都会讲说，啊，你看你祷告看哦，有没有感动哦，对不对？我们很常都会这样嘛，啊，做个领唱也是这样，哦，你看祷告看看有没有感动，有没有做领唱，啊，唱诗班也是这样，你看你祷告有没有感动，看看有没有做诗班班员啊，我们什么都是祷告看看。但很长时候我们发现到教会的祷告之后是没有下文的，你们有没有注意？祷告看看啊，牧师啊，我很心急，我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办，祷告看看啊，牧师我怎么怎么我还怎么怎么样，哦，祷告看看啊，牧师我很需要你的帮忙，哦，我祷告先看看，那我们都是祷告看看，然后就没有下文。但马太告诉我们讲说，耶稣的祷告之后他怎么样发出挑战。耶稣教门徒讲说，你们祷告看看，祷告是宣告，很急迫的祷告，看看神要不要差派你们的时候，第十章马太马上就告诉我们讲说，耶稣应验了他对门徒的呼召。耶稣曾经跟他们讲说，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一样，但耶稣没有去要应验这个呼召的意思。一直到第十章，耶稣应验他们是得人的义夫。耶稣第十章跟他们讲说，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给他们权柄，人赶污鬼，并医治各样的病症。耶稣差派这十二个人去，吩咐他们说：万人路你们不要走，撒玛利亚的城你们不要进，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大麻风得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的来也要白白的死去。你们不觉得这个东西和之前耶稣所教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换句话说，耶稣之前做宣教工作的时候，他也在培训他们，是时候你们要去做一个宣教的工作。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当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能当作没听见，当作没看见，我们都要去履行神所赐给我们的大使命。不管我们今天年轻的年长的，我们都要去做的。很多人会认为讲说，传道我都已经 年纪大了、我都是银发族了，我怎么传福音，我也不能拍单张，我什么都不能做。我说很简单啊，你打电话去跟人传福音啊。你们知道吗？有些时候老人家讲的话是很震撼我的。哦，你听我说，我这一生我信主信了60年哦，这个经验告诉我是如此的，那种的震撼力，你依靠主60年的震撼力，难道我们不能够挤出一点点的见证，向未信主传福音，使他们生命得以改变吗？我相信应该是有的。如果我们看全世界宣教的，一个的统计，那全世界信教的人口大概有70亿人。那通常这70亿人里面可以分成两大类的人。第一种是福音已经到了群体，大概是58%。那么另外福音危急的群体大概是42%。如果按照这样的角度，我们可以算一算。那换句话讲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听见福音的人，伟大的群体大概是有29亿。好，29亿哈。那他们当中没有基督的朋友，他们当中没有教会，他们当中没有机会听见属于他们语言的福音信息。有宣教士，但是人数非常少。全世界所有的宣教士，按照统计，总共是有434,000人。听起来好像很多哦。全世界所有的宣教士有43万4000人，但是呢， 这434000人到福音未到的群体当中只有11000人。换句话讲说，这11000人总共要向160000人传福音。如果这些人到了福音未的群体，他一个人就要向160000人传福音。那当然到了未的群体又是另外一个的数字。那这数字告诉我们讲说，其实宣教士的分配不是很平均的。如果今天每个教会、把后面那一块宣教板的宣教士全部把它拆走，我们不支持宣教工作。换句话讲说，如果我们不做这样的宣教工作，全世界里面我们大概还会有继续的29亿人永远都没有听见福音。弟兄姐妹们，我们都没有意思说要不传福音， 我相信我们都没有这个角度。我们也没有绝对的意思讲说我们要把他们推向永远的灭亡。但是很常当我们不去体验去理会这些数字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告诉卫星主的朋友，很常说我们说天上地下唯有靠着主耶稣的名才能够得救的时候，我们很常对这句话我们也打很大的折扣。因为他们从我们生命当中看不到我们传福音的急迫度。在纽西兰，我曾经参加过一个叫做救世军Salvation Army， 里面有一位的创办人叫做 William。 William 当他在创办这个救世军的时候，他曾经分享过有位他的朋友跟他讲一句话，就是因为这句话他决定创办了救世军的事工。他讲什么呢？他说他有位不信主的朋友曾经跟他说，如果我相信基督徒所相信的一切，什么呢？就是在末世的时候，在最后的大审判，所以不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将会永远沉沦，那么我一定会把握传福音的机会。我疲乏了，我脚站不起来了，我也情愿爬在地上，爬过玻璃碎片，爬在伦敦的每一个角落，乐乐悦悦的向人传福音，以免看见到他们沦落永远的沉沦中。就算我疲乏了，我脚不能动了，我要爬，爬过玻璃碎片，爬过伦敦的每个角落，向人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这句话激励了他创办了救世军的这一个的机构。我曾经参加过这个救世军的机构，因为我们在纽西兰服侍的时候，有人带我去参观。那这个机构很特别，在纽西兰很多没有结婚的妈妈们，很年轻的小女孩，因为性行为，然后生了很多的孩子。那他们没有人照顾，那家庭破碎，打孩子又不能送他们去监牢，那政府很常就联络救世军的人，他们就去把这些小女孩接受过来，然后给他们吃，养他们，只做一样的事工。做什么事工呢？教他们怎么样去带你的孩子，甚至是你喂奶啊，洗奶瓶都教的。我曾经去参加过，我好受感动，因为里面几乎所有的人不但是被社会遗弃的，他也是被教会所遗弃的人，他们都在救世军里面寻找到人生的第一个方向，都相信了主耶稣基督。人生命是可以改变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在做一些很不重要的事情上面。我在我牧养开始的时候，我的顾问牧师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你的这一间牧养的教会，他们很会传福音，可是他们的根基不是很稳，所以每次教会办的布道会或者是福音的时候，我以前的教会是都会有100个人出席，但这100个人里面呢，有60位是新朋友，有40位是基督徒。那这40位是基督徒里面呢，有很多是没有受过装备，或者是对福音都不是很扎实的。那我顾问牧师告诉我讲说，你的教会千万不能这样子哦，你要好好的栽培哦，好好的帮助他们。所以当我一到的时候呢，我所有有关福音的工作我都不让他们做，就是坐下来听，装备，两三年都是如此。直到有一天，我的执事约我出来谈天，我的执事带着一个很关心我的神情告诉我说，牧师你知道吗，自从来了我们教会之后，我们好久都没有传福音了。他说我们教会有进步，我们教会看起来进步，弟兄姐妹生命有进步，但你们发现我们不像以前一样，我们不再热诚，我们不再传福音，我们变成不冷不热。他这句话里面给我一个很大的挑战。今天当我们在建立教会的时候，到底我们要装备多少，我们要预备多少才能够传福音呢？他给我一个很大的提醒， 当我们有些时候，当我们在努力去装备的时候，我们同时，我们也能不能够挑战一些信徒，或者是牧者带领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去传上帝天国的福音呢？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有想过，我也帮你们想过。我帮你们大家做了一个统计，可能不准确的。我猜想，我每次在经过美乐教会的时候，崇拜的时候，我都会想想到底关怀组手上会拿多少的关怀的资料。我假设好了，一年来美的教会的新朋友大概一年有80位，好不好？我做个假设，80位。那在这80位里面呢，如果40位都是来路过的，来路过然后就走了，那可能不会留下来的，那大概就40位走了。那40位是长期留在纽泽西的。那但是呢，可能我们大概要做一点保守估计，那40位里面可能有20位他是种种理由不能来教会的，比如说我星期天我要上班啊，我经济可能不好啊，我星期天可能遇到什么事情啊。好，我们再把这20位把它刷走，好，剩下20位。那这20位当中呢，可能另外10位呢发现到可能某些的缘故，那也不来了，那只剩下10位。好，我们就说教会里面有10位稳固出席的人，但是假如这10位稳固出席的人来教会里面做了教会1年2年都没有人跟他传福音，这样子好了，10位没有跟他传福音。但是假如如果有一天我们换个角度想想，我们把这个数字放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教会里面平均出席人数大概有110位，对不对？我猜了110位。那如果把110位换成一半是50位，对不对？如果我们呼召说，我们就讲说，我只是幻想，如果我们100位当中有50位讲的说，好，牧师，我有传福音的负担，那我们就把这50位弟兄姐妹的见证都写出来，那你怎么来信主的，那就50位了。那这50位人当中，每个礼拜只做一样事情，打电话给那10位固定出席的新朋友，每个礼拜向他传福音。假设这10个人当中，他要听50个人见证，一个礼拜听一次，一年有多少个礼拜？一年多少个星期？52星期。他如果听了一年之后，你想想是一种怎么样的情况？他就算是不信主，可是对我们教会来说，对你自己本身的生命来说，当你在预备你的心理见证的时候，你再一次的让神提醒讲说，你当时是怎么信主的？就像这个人生命一样，你本来都是如羊走迷，如果不是主耶稣拯救我们的话，我们是没有福音是能够传给他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是可以做到，我们是不需要到外面去传福音找人，我们只要在教会里面，我们都能够为神完成很多的使命。我今天我的祷告是，那希望我这个祷告也会成为我们的祷告。那我的祷告是让神的心破碎的事情也来破碎我们的心，让神的心破碎的事情也来破碎我们的心。什么是让神破碎的事情也会破碎我们的心呢？比如说很有可能是，可能弟兄姐妹已经看见慕道友了，但是我们很常我们却只是讲的说，哎呀，这是心理作用，不需要我们。这些可能都是让神破碎的事情。也有可能我们本来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一个很热忱的基督徒，我们什么都愿意为主做，但是因着弟兄姐妹的伤害，因着弟兄姐妹可能对我们一些的评价，我们开始慢慢的对神冷淡了。我们火热的进来，当我们冷淡的出去，就像冷冻库这样，温温热热进来，然后温温的信主，然后来冷冷的出去，这些都是让神破碎的事情。那我的祷告是求让神破碎的事情也破碎我们的生命，让我们重新思考，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是否能够像主耶稣一样，我们去执行宣教的使命。让每一次宣教的报告不单是我们在听数字，而是我们问神讲说，主啊，今天我们成为宣教的赞助者，今天我们成为一个赞助宣教人，我们能不能够跨出一步成为一个执行宣教的人。那如果今天我是宣教的旁观者，我能不能够从宣教的旁观者慢慢变成一个赞助者， 再从一个赞助者的角度成为一个执行劝教的人。因为主耶稣告诉我们说，他不单是一个执行劝教的人，他是一个有情怀的人，并且他是一个爱人灵魂，把福音带给所有罪人的一位的神。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主，我们在面前的时候，主，我们求主你自己破碎的事情也来破碎我们。主，为着我们眼睛里面，主，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周遭有弟兄姐妹，他们都在寻求你的福音，他们可能住在我们当中，可能他们生命的呐喊我们没有听见。主，我们也在你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向主去祷告。主，求主你破碎我们一切拦阻我们爱你的心，也求主你破碎一切，主，让我们更加热忱传福音的事情。而借主，我们从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我们看到那个门徒就是我们，我们看到主这位的救主今天能向我们说话，我们看到庄稼今天已经熟了，庄稼你放在我们当中，主啊，必定有你自己美好的旨意。期盼我们的教会是成为一个收庄稼的教会，也期盼我们的教会是一个差派的教会，也期盼我们教会是一个热心火热我们自助宣教的教会。因为主，我们实在是看到有太多太多人的生命里面他们需要你。我们看到每次有人洗礼在你面前被你圣灵感动相信你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何尝不是曾经也是如此的。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燃烧我们生命里面对你的热忱，不要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冷不热的信徒，也不要让我们主在福音的事上面，主啊，我们成为一个旁观者，让我们成为一个执行宣教的人，也让我们教会成为一个执行宣教的教会。我们家主你面前真的祷告祈求，还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圣名所祈求的， Amen。